经过审讯，警察很快查明了事情的经过。原来是克牙兹夫为了便于大量收购羊毛，于1927年2月在该公司院内雇用光华银楼的工匠潘志私铸元宝，到5月被人举报。前后仅有三个月的时间，已经铸好的150多枚元宝银锭都交给商民去收购羊毛了。因为这件事涉及外国，塔城地方政府不敢怠慢，立即上报给了新疆省政府。新疆省政府又报告给了北洋政府，这些往返电报保留了当时新疆省政府及民国政府财政部有关查禁此事的原始档案，现都保存在南京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为了查清这段历史，我曾经将档案的目录编号发给江苏省钱币学会的副秘书长范卫红，想请他帮我去复印这份档案。因为档案馆不让复印，范秘书长又安排专人耗费半天时间帮我抄下档案，然后输入电脑编成文档后发给我。在范卫红的支持下，我查阅了两份原始档案。新疆省长自苏联羊毛公司在华境内铸造元宝，你属于不准再行铸造一案，是否有当资请见复邮，和资赴新疆省长准资转桥塔，苏联羊毛公司雇用华人私铸元宝一案，应再传讯明白，分别处罚以儆效尤，并将新疆现实通用货币种类查复财政部。依据这两份原始档案，我梳理清楚了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实际上，正如前文所介绍的，整个案件的过程非常简单。从2月到5月，时间仅有3个月，所铸造的元宝银锭也仅有150多枚，除了已经花出去的，剩下的都被查禁了。但是出乎大家意料的是，这件事在当时却惊动了新疆省政府及北洋政府财政部，甚至引起了一场不小的外交风波。这又是为什么呢？二，这要从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新建立的苏俄政府为了打破西方列强对他的经济封锁，急于同比邻的新疆开展商品贸易的大背景，以及奉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与苏联政府以及新疆省的微妙关系说起。我们先来说说苏联与新疆省的商贸关系。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之后，新生的苏维埃政府为了打破资本主义阵营对他的军事干涉和经济封锁，对中国奉行和平共处的原则和睦邻友好的政策。从1919年7月到1923年9月，连续三次发表对华宣言，明确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沙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主张与中国进行谈判，建立中苏之间的平等友好关系，以便立即恢复和发展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和经济往来。但是，当时的北洋政府因为追随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上继续支持俄国旧政权，对苏俄主动递过来的橄榄枝并未做出积极的回应。但是地外边陲、西接强邻的新疆省却不能不谨慎对待。自清政府倒台之后，中国就没有出现过一个权力遍及全中国的中央政府， 这使得客观上失去了来自中央政府依托，宛如一片飘萍一般漂浮于波诡云谲的国际政治斗争海洋里的新疆，面临着更加危险的境地。与苏俄比邻却又得不到中央政府实际援助的新疆省，在省主席杨增新的领导下，从实际出发，对苏俄新政府采取了中立主义的不干涉政策，并认定将来俄国新党必胜，沙俄驻新疆的领事以及英国和日本两国的使者虽然千方百计地想拉拢杨增新参加反苏阵营，但是都被他坚决拒绝了。1919年3月，杨增新还采取有效措施，阻止了喀什提督马福兴出兵苏俄的企图。为了维持与苏俄的友好关系，杨增新甚至派部下李忠林作为他的特使到莫斯科祝贺苏俄国庆，并获得了列宁的接见。因此，新疆与苏俄在政治上一直保持着平等友好的关系。杨增新认为，苏俄因屡年兵祸连结，百业凋残，国内各项公知大行缺乏，急盼各国与之重行通商，以解决战争带来的财政经济困难。而新疆也需要解决农牧产品的外销，用皮毛、棉花等农牧产品换回自己所需要的生产工具和生活日用品。1920年年初，苏俄依照对华宣言的精神，主动派人与新疆省洽谈贸易，并委任列维斯塔为驻伊犁之特权委员，专办伊犁喀什通商事宜。杨增新除了责令伊犁道伊许国珍与苏联代表列维斯塔洽商双方贸易之外，先后提出了和苏俄代表关于废除旧约、照章纳税、通商地点和双方平等的交涉原则。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新疆省与苏俄经过多轮磋商，于1920年5月27日签订了临时性的局部通商条款，即新苏伊犁临时通商条款，共三款十条，主要内容是：一、双方互设商务兼交涉机关，新疆设在苏俄七河省的阿拉木图，苏俄设在新疆伊犁的伊宁城，代表各自政治洽办商务。二、苏俄运货来伊犁，或由伊犁运货返回苏俄，均需依照新疆通税章程向中国税关纳税。三、两国人民因事过界往来，需持有双方发给之护照，实准入境。四、双方因贸易发生争论时及所有民刑诉讼各事，均以驻在国法律裁判执行之。伊犁临时通商条款是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上签订的，它的签订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废除了从咸丰元年1851签订伊塔通商章程以来，俄国商人在新疆享有了69年的贸易免税特权和领事裁判权。二是随着新的通商条约的签订，沙俄原来在伊犁、塔城、喀什噶尔、乌鲁木齐等地的贸易圈也相应的被取消了。三是活跃了新疆与苏联之间的经济交流，新疆的农牧产品在苏联找到了销路，苏联的工业品和生活必需品也在新疆找到了市场， 这种互通有无的经济交流有利于双方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的改善。苏联政府那家商贸公司就是在上述背景下，为了便于在新疆大量收购羊毛，而雇用华工在塔城私铸中国元宝银锭的。